感谢主，原来我想我可以躲在这幕后面，在后面讲就可以了。非常感恩能够今天在教会里面来一起来分享教导主在圣经当中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感恩，非常感恩的我们，我在教会里面听到有很好的牧者传道人跟我们讲解圣经，把圣经的真意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看见事情的一个真相。特别感恩的是，我也是第一次在教会里面听王牧师来传讲传道书的信息。真是开了我们的眼界，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牧师也提到这个传道书的信息是神向人发出的提问，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问题是说，人啊，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因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每一个人最不喜欢听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还没信主之前，我想说人家问我一个问题，你活着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人是吃饱了没事干，专挑一些事情来迷惑自己啊。那也牧师也提到传道书是让人看见没有神的生活，没有神话语的生活是何等的单调，何等的无聊，何等的没有意义。人生如果没有神的话，就只是虚空，没有永恒的盼望。没有上帝的人，他的生命真的是只有虚空，只有枉然，他的一辈子也是只有徒然。所以他不断的来整本圣经教导我们要来跟永恒来连结。所以所罗门先借着日光之下的虚空云雾，把人的问题凸显出来，把当人在这个虚空之下没有在日光之下没有盼望的时候，没有神，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可以抓住，那就把人带到这样的困境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叫人来仰望那位日光之上的上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看见，能够把整个的圣经的一个原则能够把它讲出来。到最后整个的传道书的最后第十二章就教导我们，讲了这么多总意是要叫人怎么样，要来敬畏神。我们知道讲了这么多虚空，最后的一个是要把大家来引到敬畏神的面前。但是我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因为牧师也不止一次两次跟大家讲怎么样，怕讲的把那个事情的真实讲得太厉害了，怕大家会去寻短。所以今天我就特别讲一段的经文，能够把整个神要做成的一个工作把它整体的讲一下。那我们再从这一段的这个神对一个人一生的一个计划是怎么样，再来看到原来在人的一生的计划当中，传道书所讲的其中的一小段。那这一个圣经是在圣经的在圣经的诗篇90篇所以90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是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就查福音班的时候就在查，信主以后也读，那讲到我也讲过，但是每一次阅读我觉得这段经文实在越美，每一次读它都有每一次许许多多的得着所以今天我愿意借着这段经文来与弟兄姊妹来分享，也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的一生你有美好的计划。主，愿你成为我们的居所，主，让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主，都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得救认识你恩典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在这里来恳求，求你把一个生命的一个方向今天早晨赐在你的教会当中，赐给你的子民，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是何等的短暂。若是没有你，这一切真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哦，主，也将你自己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向我们彰显，好叫我们知道寻求明白，也叫我们按靠着你的恩典，也在你的计划当中能够来彰显主，荣耀主，来经历主你自己的荣耀。主，愿你早晨在我们中间做工，在讲的听的都被你的真道所震撼，都被你正道所修正，都被你正道来引导，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成为一个欢呼喜悦的人，无论我们遭遇何事都来倚靠你的恩典，从永远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旧约圣经有两位最有学问的人，当中一个就是做传道书的这位所罗门，另外一位我想圣经里面最有学问的应该是属于摩西，因为摩西他在还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他都吸收了，他在埃及的时候得着这世上所有的学问，不止在40年里面得着这世上的学问，他也有40年的时间能够来思想神是怎样的神，因为他在牧羊的时候没什么事做，只有在那个时间能够来思想他所学到的学问如何用在这40年的一个单调的时间当中。但是神很奇妙的，过了这40年再把他带出来做非常大的，在人类历史上面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工作，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这一篇的诗篇是我相信是摩西大概晚年快要离世的时候所写下的一个诗篇。所以如果你看那边他讲说神人摩西的祈祷，在这个经文上面啊，所以当大家在读诗篇90篇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一个字在诗篇90篇当中出现最多？有没有能够给我答案？刚刚读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读，有没有耐心读，有没有用心读，还是说读完了以后我根本不知道我读什么？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怎么样，有没有人知道哪一个字出现最多啊？神，神出现几次？神其实只有出现两次。还有呢？哪一个字出现最多？啊？哪一个？怎么那么多？哪一个？我们。还有呢 ？You 哈，其实是你。你如果去看我昨天晚上把它数一下，你猜猜有多少个你？你一共出现27次。那这位你是谁？你就是神。那神这个字也用了两次，那耶和华他也称呼耶和华一次，所以这整个的诗篇90篇是摩西跟上帝的一个祷告啊。所以一个人，你想摩西在跟另外一个你讲话，人跟人的交流这叫说话，那人跟神呢就叫祷告。所以很简单，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样，你怎么，我怎么跟孔德全讲话，接下来我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对话，但是这个祷告乃是人跟上帝的一个对话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接下来先来看 这一个这一段的一个经文，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个啊，这很有智慧、很有学问的摩西，他在讲诗篇九十篇的时候，跟所罗门在传道书的时候，用两种非常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式。摩西他一开始就来宣告上帝的一个永恒啊，在整个的一开始他就来宣告说，主啊，你怎么样世世代代怎么样做我们的居所。他把神是他生命的一个归宿，世世代代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是在时间当中啊，我们看到这时间当中，那牧师也在我们当中传讲的，人怎么样，生有时，死有时，哀哭有时，喜笑有时，单身有时，什么结婚也有时，是吧？很多时候我们疾病有时，医治有时，甚至到一个哀哭有时，有时候喜笑有时。我们一生是活在这些短暂的一个有限的一个时间当中，但是摩西这边讲的，在我这有限的一个时间当中，神，你是我世世代代的居所，让我知道我这个短暂的时间只是在你的永恒当中的一个小段。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在神的一个时间坐标当中，神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永恒的一个时间。其实时间本身也是上帝所创造的，虽然时间是永恒，但是上帝比这时间更大。接下来讲了时间以后，接下来第二节他讲什么？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接下来讲到诸山，讲到世界啊，讲到地，这些就是一个空间的观念。所以这些的空间上帝还没有造成，从永远到永远神就是神。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空间跟时间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在现代的一个科技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我一直都非常的感恩的。第一个，我觉得大家有没有用过 Google Map 啊？你到哪里怎么样 Google Map 一下啊？我记得有参加过一次的婚礼，那个婚姻的 reception， 他就把这个新郎，这是从四川来的，接下来他就 Google Map 在这个地方很大的 zoom in 啊，接下来现在我们在玛丽兰，接下来看到一个大地球啊，这边是我们在的地方，接下来男方家长在那里 zoom， 接下来就把他放到四川他家，他爸妈的话就从另外一边过来。我说，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reception 的一个方式来介绍大家，也让对方的家长能够的意识能够传过来。接下来再把女方的家人，哦，这个是在山东什么地方，哎，再看一下，哦，觉得非常好。那当然这是啊，这是在婚礼当中可以用。那特别大家比较有用的是，大家不知道路，那我们就把地图打进去，要怎么走，在哪里转啊，走多远，什么地方转弯，就很清楚了。那但是 Google Map 有一个不好，就是什么，可能不能够带上路。一般我大概我的 laptop 也不能够放在车子上，要不然可能还可以。但是你把那 print 出来以后，那如果你走错了一条路怎么样，前面的全部作废，要重新再来。但是我又感谢主，后来又有出现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什么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这个叫卫星定位系统。那怎么样，随时把一个你在的地方告诉你，你即使走错路怎么样 ?Recalculating, 哈哈，我有时候在走的时候，我太太讲一直在 recalculating, 因为老是走错路。所以但是感谢主，他来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该转弯。你知道 GPS 主要东西让人知道什么东西，其实 GPS 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它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它把你的地方告诉你，帮你定位。 第二个，他把时间告诉你，所有的一切把时间跟地点两个告诉你，其他你的速度都可以知道。接下来你的定点是哪里，你在 map 上一 map 一下就知道你在哪里。所以这个 GPS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你生的地方，你在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在在哪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问题。所以我就要问大家一下，不晓得你的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眼光？这个地球不是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不是只有只有 Rockville 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有那 Google Map 的 idea 的话，有一个 Google Earth， 是不是？那我就要想 Google Earth 也不够，整个神所造的宇宙是不是只有 Earth？ 可能要 Google Solar System， Google Solar。那接下来呢？Google 什么 Milky Way， 还有最后我想最后出来，我现在给那些 software 一下 idea 哈，以后还有 Google Universe， 哈哈，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慢慢。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点开始往上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眼界开始开阔了。第一个，我从小的地方开始往上拉。拉过来一个地步，从上帝永恒的这个宇宙的角度来看，接下来再把时间往上拉，拉到一个地方，在永远当中。接下来在永远的时间跟空间当中，上帝怎么样创造了万物，把你我放在这个时间空间的一个地方。我1960年生在这个地方，在什么一个地方出生，我一生几年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生在这个地方就结束，这是我一生所发生的一个事情。那除了我人以外，神还创造什么？神创造了万物，哈，这宇宙万有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的万物出现，那其他的动物植物也是有时间性的，也是一样有时间，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空间。那这些的万物跟人在时间空间当中又有一些的一个交集。当这些的交集，上帝是在整个的这个背后的那个最大的筹划者。谁是我们生命意义的一个赋予者？当我想信主的，我们知道上帝把这一切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把它赋予意义。所以圣经里面一句话非常好，神叫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做成了一个带出来的一个最后的总结果，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知道神心意的人，把它最后浓缩出来的一个。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不把我们的眼光带到刚刚我讲的这样一个从神他的心意的那个整个的大蓝图当中来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的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时候我记得我大概可能是我20年以前，那我大概15年前我听我姐姐跟我讲说，我爸爸有一天突然跟他讲说，哎，真的是从来没有想到人的一生就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想的原来是很年轻，这一直打拼啊，结果我突然感觉现在身体不好了，我看到自己仿佛黄昏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真的是在这里来劝在座的每一位，今天能够来思想刚刚所讲的神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坐标当中，神那个永恒坐标跟你要不要在你的生命周围当中把神放在里面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神，但是当你的生活当中没有神的时候，就像牧师所讲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没有办法能够得着真正生命的一个意义，因为这个日光之下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给我们能够产生这个意义。 所以一开始希望能够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从永恒的神能够来看这个自己的人生。所以第一个那个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定位的人生是从永恒的神来开始。你要知道神的这个大的一个蓝图，而且知道我的人生不过在神永恒的蓝图当中的一小段而已。啊，这能够让你的生命有意义、有定位的一个人生，是要来认识永恒的神啊，来开始。啊，我想这一点是第一个来跟大家看的。好，接下来看了这一个以后，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没有认识清楚的话，你的认识必定有一些的缺陷，而且不能够认识的完全。啊，那我们来接下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经。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生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好，谢谢。啊，这段的经文它是一个世人针对人生的短暂跟没有意义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悲叹。其实这样的一个悲叹你会觉得陌生吗？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一段的悲叹是陌生的。其实就像那个传道书啊，那个基本上我看到传道书所讲的一个信息在 95% 到 99% 当中是来针对第三节到第六节的这一段的一个生活，来跟大家把人的一个虚空能够把它讲出来。啊，这一段的经文你看到这边提到的有好像人好像尘土一样的没有价值，而且人的生命过去非常的快，好像水冲去一样，好像中国人讲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什么风流人物。看起来那些风流人当时的叱咤风云风云，结果在那个时候只剩下他们都不在了，只剩下江水还在那边流来流去。那另外这边提到的如梦江山如梦一时多少豪杰，这是苏东坡所讲的。那另外我们看到这边提到的人没有价值，好像草一样，人没有价值啊。就所以你如果把这个跟传道书所讲的我记得我想传道书一章十二节这个是我们十二节跟到十四节，我想是可以来总结在日光之下的人生的一个结论我大概读给大家来听哈。传道书一章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就是没有意义的意思，都是捕风，所做的事情都是幻觉。我就在想中国人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个诗词我记得以前常常要喜欢听的一句话，他说假设但愿人长久，什么千里共婵娟。我想说很多时候人生常常的分离那个但愿人长久，我们希望这个相聚是永远能够留下来， 什么叫千里共婵娟？婵娟是什么？月亮，不是一个小女生哈，不是，把它搞错了哈。千里共婵娟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我在这里，我的家人在台湾，但是我们虽然有地方不一样，但我们相同的看着这个月亮，有一个相同的东西让大家看到。所以这个人的一个思想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想法啊。所以我常常感觉中国的诗人常常活在慨叹当中，在这个慨叹当中，我感觉好像很难出来。我觉得很可能 80% 的诗人很可能都有一点忧郁症的那种感觉啊，因为他们看到春就会惜春啊，盼望春赶快来，但是盼望春到了怎么样，又害怕春跑掉了，所以人就一直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当我看读多了这些诗歌，当我看到李白的诗歌诗词怎么样，觉得真的是很豪旷，那个粗犷豪迈哈。那我记得他的李白有一首诗歌叫《将进酒》，他是真的是千年传颂、脍炙人口的。他这边讲他讲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怎么样？”暮成雪，哎呀，这个一看，我满头白发，很快的就出来了啊！所以，那当人看到里面有一个白，看到自己年岁增长以后啊，所以会有一些的感叹啊，这个是人常常有的。那另外有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这个诗又跑进我的心里面，这是一个陈子昂啊，他讲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广大的一个宇宙当中，发现他。你看这几个的那个话里面都有一个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那个思想，也因为这个东西一读的时候，我这个几十年前的心里都被震撼。前什么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个一个时间呢，念天地之悠悠，这个广大的宇宙啊，独怆然而涕下。我在这个地方啊，这当然是一个他当时很不得志写的一些的话啊。那另外像苏东坡，我想那个更多比如他提到的那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这些你都可以看到。哎呀，在这个人世当中，时间过得快啊，真的是啊，让人都措手不及啊。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可悲，这样悲叹生命的一个短暂，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不只是圣所罗门讲，中国人讲，美国人讲，哪一个人族里面都相同有这样的一个悲叹啊。所以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六节，主要是人针对人生的短暂跟没有意义的一个悲叹。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从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第七节、第九节，来。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轻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年岁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把第十节、第十一节一起读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个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对人生的短暂啊，感叹的人很多，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感叹，但是根据这些的感叹有反思的多不多？很可能不多。即使想了，当你有时候想不通了，就问老师，我们该为什么是这样子？老师说等你长大我也不知道，或者是给你很多很高的道理，其实他也不晓得啊。反思的人很少，反思以后得着答案的多不多？其实非常非常的少。那真的有他自己的答案出来以后，而且根据他的答案来有所行动的改变的，有没有？我想真的是很少很少。但我觉得圣经诗篇九十篇把这样的一个反思，再把从反思以后做了生命的一个决定的一个他的一个行动对策，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从圣经里面啊，诗篇的作者找出人真正的根本问题啊。他看到人的一生的这样的没有价值，这样的一个短暂，为什么？他发现了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人是活在神的审判之下生活的啊，人是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生活啊。这边提到的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着你的愤怒而惊惶啊。所以人的罪、人的死、人跟上帝没有和谐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怎么样？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发现人的心里面不止短暂不平衡，而且心中也没有平安。所以诗人要来提醒大家啊，要知道神必要来审问人所行的、人所想的、人所说的一切事，并且要来审判人一切所行的是草木和谐呢，还是金石宝玉。那主要的东西，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永恒的火的一个试炼，看它是不是能够来存留。那传道书三章十第十节他就提到，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人里面有一个永恒的需要，就像王牧师所提到的，就人里面有那个永恒的需要的时候，表示真的是有那个东西可以来满足你的啊。所以这是神是要来满足我们，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办法来看见这一个啊。这边刚刚讲的这段经文是那个认识神的人所得出来的答案，看出来根本问题的一个解答。但是不认识的人找不到这个根本问题，他所能够看到的只是功名，只是看到财富，只是看到享乐，只是看到学问，只是看到工作，还有他的长寿啊，这些好不好？都很好。你要不要这些？要。你不要给我啊，我都要，很好。这些好，但是问题在哪里？这些东西是好，但是一个问题是，单单得着这一些没有办法来 带来永恒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这些本来都是好的，但是却不能让我们带来永恒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所以圣经讲说这些是什么？虚空，虚空，虚空。如果用数学来代表的话是什么？啊，零，就是零。啊，功名是什么？零。OK， 财富是什么？零。啊，美貌是什么？零。你的享乐是什么？零。你的工作的成就是什么？是零。基本上虽然这些都很好，但是从永恒的角度，这些都是零。你把很多的零合在一起是什么？还是零。所以为什么虚空的虚空？所以他传道书里面所罗门讲了这么多，他讲说这些都是零。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刚刚我读过传道书一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就提到这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既然找不到意义，比如说像李白，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人生得意什么？须尽欢，莫使什么金樽空对月，是什么？我发现所有这些诗歌都跟金樽有关系，都跟酒有关系。为什么？这么像李白这么聪明的人，还是想不通？怎么样？不要想啦！五花马，千金酒，呼儿什么？出去那个换美酒，与尔同销什么？万古愁。那读起来哦，真的很有气势。但是怎么样？有没有出路？也没有出路。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古圣先贤的东西，很多时候讲的好像很好，也很振奋人心，但你后面思想，它背后的信息没有出路，没有解答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如果当我来思想这些中国所有的人当中，其实如果从最积极的人，其实我发现大概是曹操应该是最积极的。虽然曹操在整个中国人的印象里面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曹操真的是他是很好的诗人，而且一个政治家，而且曾经做过王哈。那我记得他在《短歌行》，一般我在那个福音班里面大概会讲的，他讲的在《短歌行》在赤壁之战之前，他讲这句诗歌，他讲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什么？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太当以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又回来了，何以解忧？中国的诗词到最后一定为什么那么文人那么喜欢酒？因为他们太聪明了，稍微麻痹一下，不然的话很痛苦所以这样的一个他们出来的，但是他看到的生命的一个短暂，那他里面开始后面，其实如果你去读《短歌行》是非常积极的。他接下来看说：“哎呀，你们这些有贤能的人，你过来跟我吧！”所以他也提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所以他们就讲这些贤能的人不知道要来栖在哪里。接下来他讲说：“我就像周公一样，可以这样爱贤才，所以你们过来投靠我。”能够让天下来跟着他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的一个人，但是他主要是把工作成为他要来满足他，来成为这些的一个悲叹的一个做法的结果。但我想这一些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好，所以我想大概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些有关于中国人一些的背景那另外我觉得我有一个没有谈到这么严肃的问题，没有用酒的，大概就是刚刚讲的陈子昂。那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他是哭得很惨，是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还不是泪下而已。泣是什么？大概是流眼泪流多了以后，鼻涕都流出来了，那一种的流法。所以越轻生的人，那里面的痛苦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最有成就的人尚且如此，那何况我们呢？好，所以我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时间到了。好，那我很快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第四个点我又提到，我们要与永恒的神连结，重新找到人生的定位啊。我们不要停留在慨叹、后悔、自怜当中，乃是要来敬畏神，才能够看透人生啊，能够悔改回转，一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好吗？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觉得你把这段的经文的一个转变，这个转点其实基本上就在这十二节。一个人从神的永恒看到自己在有限的生命的短暂那么有意义，接下来从这个慨叹悲叹当中找出他的根本的问题，接下来有一个该怎么做啊？那接下来那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就是在第十二节。那这个也是今天早上特别来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人交通这一点。刚刚我们提到，所有的这些日光之下的东西都不能带来意义，所有的财富这些所有东西都是零啊，都是零。但是这边基督徒的一个厉害的地方，把这些灵的东西怎么样交给神，求主来数算，让我在地上的这一天，我在这里的一个时间，我现在在这里听到你把我这段时间我交在你的手中，你来祝福这段时间。我今天在这里要到三点钟，你来祝福我这段时间。有人需要来听要帮助的，我倒一杯水给他。刚刚的这一个弟兄大概不得神必要来纪念，为什么？他在爱中所行的，跟永恒连结的，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自己所拥有的交在上帝的手中。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带出来的结果，这你猜猜这个是什么？在很刚刚不是讲有很多的零吗？刚刚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前面再加一个一。哦，有没有？好不好？要不要那个一？要。有没有在座的都只有零的？在座的都是零的。今天我邀请你来，今天早上把那个一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不只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并且把我的生命也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来过这样的一个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第十一节我们提到，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啊？接下来第十二节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所以我们一生有心活在神的面前的日子不晓得有多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觉得很惭愧，那个时间真的很短。那神要我们做的是，我们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或疾病，或健康，或生或死，都可以交在神的手中。应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带来奇妙的一个这神的一个数学方式跟我们的数学不太一样啊。所以那个所罗门他在箴言那边提到说箴言九章第十节，他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这个最有智慧的人一开始什么智慧的开端是什么？敬畏哈， 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是所有智慧的开端。你把你的生命所遇见的事情放在上帝的刚刚一开始所讲的这个里面，你就是有智慧的人，因为所有世上发生的事情都在那个里面，你跑不掉。好，这个很重要。那最后如果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要不要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那大概好像你在读一本小说，我把后面先读完结篇，所以牧师以后再讲的时候，你知道完结篇是怎么走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十四节。来，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所以这边的总意的意思，英文叫 conclusion， 就是总结论，结束。智慧在讲了那么多智慧的这个总结论是什么？要来敬畏神。原来我们要神要来审问我们一切事。你可以享受一切，但是你所享受的一切，你所说的话，所做的工作，你所拥有的这一切，神都要来在神的一个审问当中，我们都要向神来负责。你有没有想到神给你多少？可能给你很多很多才能，很多钱，很多儿女。那我们到那天要站在神的面前，能够来面对他。那这边我想大概没有时间再更多的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但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边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刚刚提看到我们来认识上帝，跟神交通有和谐的关系，是人生是这么重要的事情。这样你怎么来得着进入神所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这位神的永恒的神里面能够让我们生命找到意义，就借着耶稣基督能够看到我自己有罪，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今天早上你也来打开自己的心，承认自己是罪人，来求主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从天降生，把神所应许的救恩来带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来分享神的永恒跟喜乐。所以这个是第四点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第五点，一个跟神连结的人生定位，使我们一生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神借着永生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生命与意义。所以我们基督徒常讲的，在教会里面不断的讲的，在基督里讲了半天，说了一切福音，就是要把基督来赐给你。到最后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生活，在基督里行做一切的事。那我想今天没有时间来再把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但是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已经抓到了这一些的一个大的一个今天所要交通在神话语当中的一个内容。第一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定位的人生是从永恒的神开始，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针对人生的一个短暂跟没有意义的共同的一个悲叹这个问题。当人跟这个神的关系没有弄对，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些物质的东西没有认识的时候，必要有这样的一个悲叹。第三个跟让大家分享的是，根据这个悲叹，人需要有反思，还要怎么样来解决他的一个行动对策是怎么样。那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的罪在死，人在神的一个审问之下， 都需要人要来负责，在神的审判当中。第四个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十二节提到，我们需要跟永恒的神来连结。这个与永恒的神来连结，使我们找到人生的一个定位。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最后一个，跟神连结的人生定位，使我们一生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我记得陈瑞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离开我们中间之前常常用的一段的经文能够来鼓励我们。他跟我们讲说，亲爱的弟兄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的劳苦在主里面什么？不是什么？不是突然的，在基督里所行的，主必纪念，必带来永恒的价值，必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段的经文放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的生命从今天，从现在开始，主，你用你那永恒的认识，主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永恒当中，在你的永恒的大计划当中来看自己这短暂的一生，自己所拥有有限的资源需要如何与主来连接。主，让我们生命当中的五饼二鱼，主，因着敬畏你，因为与你连接的缘故，叫这一切就成为有意义，让这一切从少变多。主，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灵，许多的虚空当中，把你的一加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所拥有的更多，越多在你面前蒙福越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它交在你的恩手中，来求你来祝福，愿我们的一生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基督里所行的一切蒙主纪念。主，愿你的喜乐，愿你的荣耀，愿你从永远而来，从日光之向而来的眼光，今天早上就赐给众人，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叫我们不再感叹自己一生真是空跑。主，在我们地上有年岁有气息的日子，就能够来纪念那造我们的主。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